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定于2017年秋季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将是决定中共命运和走向的一次重要会议。近日有报道说，在中共十九大上有可能出现一系列颠覆性动作，其中包括取消政治局常委、打破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年龄七上八下的限制，以及放弃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等等。那么这样的分析到底有多靠谱？假如出现这样的变化，对中共未来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将有多大？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还有在演播室现场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平，有关十九大的这些消息呢，基本上的消息来源都是明镜网，那么它主要包括三个要点：第一，有可能取消政治局常委；第二，打破年龄七上八下的限制；第三，取消隔代指定接班人。我们这三个话题因为包括的面比较广，来分别来讨论一下。关于政治局常委，为什么你认为为什么会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取消政治局常委的这样一种建制？
这个所谓的三大变化呀，其实都是我接受这个亚洲周刊的一个专访的时候谈的，其中谈到这个政治局常委是不是取消了，我讲其实这是我几年以来一直提倡的一个主张。那么我私底下跟中共的官员或者是体制外的一些朋友进行过一些交流，那么多数的都认为这个是比较有创意的一种想法。那我在这个很多常会，在政治局常委这种体制的进行了这个批评，但是呢，事实上我不认为啊，废除政治局常委像现在大家所议论的那样，已经完全提上了一个议事日程，是因为体制内认为这种啊取消的方式，并不是说无利可寻。你比如说，越南他的共产党就没有这个常委，那么在现实政治的中呢，中共政治局已经是作为一个日常的常设的一个机构，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看到政治局的这个会议，但是我们几乎很少来看到政治局常委的会议，因为事实上他几乎也不召开。那么政治局常委这种机制呢，成为中共权力斗争长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无论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还是这个江泽民时代，还是这个胡锦涛时代，还是这个习近平时代，因为在常委这个体制上，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各管一摊。身为作为总书记来讲，他的这个权力跟这个其他几位都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呢，不足以这样大。啊，但是呢，就是我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很多人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好像完全已经是习近平的一个想法，又是习近平集权的一个标志。也当然也有人批评说是我跟共产党的一个投名状啊。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大家对这个看待政治局常委这种机制啊，确实有一些分歧。有人说呢，就是说有了这么一种机制，常委这种机制的至少呢，对习近平的权力呢有某一些制约啊，不至于呢这个一人独大。但是我觉得呢，政治局常委这种机制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么一种政治设置，啊，因为无论是传统的这个集权专制，还是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这种民主机制，实际上政治局常委是中国政治里面一种很不稳定的一个根本的这个来源，其实大家不太呢不能起到一种互相的制约的作用，甚至呢是各管一摊，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彼此之间是并不干涉的。比如说习近平表明是总书记，当然就在政协的会议、在人大的会议，或者是在其他部门所管常委所管理的事情呢，他可能会去出席会议去参加，但平时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干涉的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机会啊。表面上他是在管理，但实际上他管理不了，所以总书记或者是国家元首的权力的不明确、不集中，造成了这个政治局常委呢，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其实不但不能起到一种互相的制约作用，其实反而是形成了几个不同的这个独裁者。
好的
啊，所以这个是
是张立凡先生， 我们知道，从1928年以来，中共一直存在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么一个建制，但是有两个例外，一个就是在1945年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没有设置政治局的常委，而用书记处来取代；另外一个就是1977年七月十届三中全会仅设主席华国锋，还有两位副主席，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邓小平。其中第二次不设政治局常委的他的用意，我想明眼人一看就是很清楚，是利用叶剑英和邓小平这两位副主席来遏制华国锋。那么你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取消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究竟存在不存在？有没有必要？可不可行？
其实就是到你像毛时代，这个他也是有常委的，就是实际上毛的专权跟常委有没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毛的权威和毛的能力，他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时候，有常委和无常委都是无所谓的。那么现在当然就是说所谓这个取消常委这个想法啊。当然我认为这个从黑先生的这个意见来看呢，这个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说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啊，好像是这么个逻辑，就是如果要这个进行改革，就需要集中权力，那么这个集中权力呢，就需要取消常委，但实际上这也反映出就是现在的领导人，他的权力还不够，就是为什么呢？对他的制约还比较多。那么如果取消了常委，就是然后再有这个打破什么七上八下，然后放弃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最近还有人提出来说要实行总统制，这些到底是不是有利于就是集中权力进行改革？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要讨论的问题。现在我首先有一个观点，我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现任领导人不太可能退休，至少从他主观上恐怕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退休有太大的风险，他把所有派系的奶酪都给动了，如果他下台，他的风险非常之大。所以呢，再有一点就是他一直很欣赏普京，这个我以前也谈到，他认为他和普京这个性格很相似。那学普京怎么学呢？学普京就是普京的玩法，就是在总理和这个总统之间轮换着做，然后呢就是不下台不退休。所以呢，我觉得实际上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何先生的这个设计啊，这个政治设计可能有利于领导人不退休。为什么呢？取消常委，然后打破七上八下，其实就是打破年龄限制。那么如果说现在不是一直在说想让王岐山不退休嘛，就是想创造一个超龄不退休的这么一个先例。
好的，张先生，对，等一会儿七上八下的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议论，等一会儿我们再进行讨论。现在我请赵云先生谈一谈你对政治局常委这个设置还是不设置的一种看法。
那个习近平当了这个国家副主席以后，就是书记处他当常委的时候，提出一个新词叫国家治理的体系的现代化。那么他当了总书记以后呢，这个词现在还没有提出来，但是呢已经放到议事日程上，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中共自己党体制内它有一个体系现代化治理的问题。如果面对一个共产党内体系内的这个现代化的问题，治理的现代化的问题，我觉得取消常委包括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个留不留都没有什么意义，留一个总书记就可以了，留个秘书处就行了。那个你要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那你党治理的现代化的问题就应该第一比这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层次要低，包括政府总理要不要设计，将来是否要取消，有一个国家主席或总统就可以了。你这样的话就跟这个现代文明的国家相接轨就有利，我是这样的看法。取消七个常委，这对中国的这个走向现代化，会有很好的积极的作用。
那就涉及到整个党政它的体系都要进行大的变革。
对，就是政党的现代化的问题必须摆到 议事日程上留，因为从这个政治待遇上，这个所谓的七常委吧、九常委吧、五常委也罢，那么所有的常委都是享受国家一级领导人的待遇，就跟国家主席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权力你如果这样的分配的话，就最后大家谁都不负责任，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党的治理的现代化问题应该取消这个常委。
好的，我们回到第二个话题，就是所谓政局常委还有委员他们的年龄七上八下这么一个问题。张立凡先生刚才已经开始谈这个话题了。我们知道这是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为了遏制李瑞环还有其他的一些高层领导人继续留任而提出的一种不成文的做法。到现在中共没有任何文件上有文字上的规定，只不过一种大家潜规则都已经默认的默守的一个规则。那么张立凡先生，刚才你也谈到了，如果要是取消这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的限制，首先有哪几个人直接受益？第二，如果取消了这些限制的话，最高领导人将会留任到什么时候？中共有可能，有没有可能重新恢复终身制？
完全有可能啊。这个第一，我认为啊，七上八下这个只是因为当时大家的这个权力比较分散，所以呢需要画出一条年龄线，然后使某些人就是到这个线就出局，这个是为这个政治而设计的。但是呢这个规则并不公平，因为你看这个只要你有能力，那80岁想当总统也是可以的。我们知道那像原来西德的阿登纳，那就80多岁还是做总统，只要他的能力够，他的脑子清楚，这就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说取消常委也罢，打破七上八下，然后放弃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些啊，我认为从理论上都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他服务于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服务于一个，比如说就是不退休，那不退休的话，可能更有利于的是独裁，而不是改革。那么现在大家都指望说这个可能加强了或者集中了权力以后就会改革，甚至有人说这个现任领导人是一个潜在的改革者。那么到底他会不会改革，他集权以后会不会改革，这个需要有证据来说的。我们看他的言行，实际上他想要一宪治国依法治国，要让这个大家说话，但是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方。从言行上我们看不到一致的东西，然后从意识形态上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僵化的东西。那么你是不是愿意把宝压在某个人身上，就是让他这个集权以后一定会改革？我们要不要压这样的宝？如果一个人的权力大于能力，那么他对于国家国民政党和个人，我觉得后果很可能都是灾难性的。
好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想清楚。
好的，和平，请你谈谈对七上八下的看法。因为我看到中纪委网站上不久前已经刊登过文章，说是中纪委的政务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它在年龄上可以不受所谓七上八下的限制。你认为造出这样的风声，其目的是什么？
相当于取消政治局常委，我觉得取消年龄限制就是更具有现实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取消政治局常委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体制的这个变动，而年龄这个限制呢，本来就是一个一时的一等行为，并没有形成某一等真正明确的这个规则。那么在邓小平时期，他要急于这个抛弃政治这些元老，没有能力的、身体又比较差的、思想又比较保守的人呢，所以他的就是鼓励了、推动了很多这个元老退休。那么到了江泽民时期，所谓的建立这个七上八下，也是因为他希望呢，在站在他一个缺乏权威性的一个领导人来讲，他需要拉开跟 啊及他常委的助理，要提拔他所喜欢的一些人，所以他就来限制了他当时跟他这个比较啊有一些威胁和影响的李约凡啊。那么现在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讲呢，他也是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是他需不需要啊年龄比较大的人啊，但是呢对他呢有帮助的人呢继续保留在政治局常委里面，还是他觉得不需要，利用这个年龄限制本身呢把那些可能威胁到权威的人呢给拉下去，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矛盾的一个东西啊。但是不管习近平个人主观怎么想象，这个年龄的限制确实是过时了，因为对于中站在中共的体制内来讲是一种资源的一种浪费，很多年轻的人或者是有经验的人在体制内来讲，他刚刚拥有一些经验啊，他就因为年龄的一刀切要把它拉下去，所以对吧，在不同程度上取消年龄限制的这种呼声啊，或者是这种想法，不完全只是在政治局常委里面，在很多层次里面都大家有所议论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一些的，相对于取消政治局常委。
张云先生，咱们假设他取消了这个所谓七上八下这么一个限制，他会由此引发什么样的问题？
张立凡先生刚才分析那个很对，就是一个是你可能出现一个根据实际工作能力，合计你的成就来定你是否留岗。那么另外一个就可能这个出现这个有的人不愿意退下去，那不愿意退下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相应的问题就出来了，能力低的人不愿意走，说那他不走我也不走，这怎么办？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最后在十九大上能否定这个问题，那要还看习那个自己的椅子是否真的坐得稳。现在看军队的改革，从这个作战指挥室，这个在西山的那个指挥室，他总指挥那个椅子已经坐上去了，形式上已经坐上去了，但是否真正的掌握了军队的权力？那么如果真的掌握到军队的权力，他下一步对组织和这个政治架构进行改革，那就才能稳妥的进行。
好的，等一会儿呢我们再谈一谈有没有可能在十九大上取消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么一个做法。不过现在有几位听众观众打来了电话，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看法，请大家简短。首先是广东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广东李先生，
哎，你好，
你好，请讲。
哎，你好，听得见吗？
听到了。
听得见吗？
已经听到了，请讲。
哎，我先给你们提个建议啊。这个过去美国之音每次这个十大家谈呢，都是每一方面谈哪一方面的问题，就请哪一方面的专家。但是现在呢，好像基本上这个人员都固定下来了，这样谈来谈去的话，好像这个质量啊比以前差了很多。你比如说啊，这个以前那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中央的政治局开会，这个包括李克强啊，这个余正生啊，还有这个主席，政协主席叫什么，都在会议上向习近平在汇报工作呢。当时您这儿也这个讨论过，说是这个习近平现在大权独揽了，对吧，很稳了，这也是和平先生说的话。今天刚才呢，和平先生又说各管一摊别人，所以说我说这个基本上都是信口开河了。过去啊，这个咱们那个美国之音请的人呢都是非常严肃的，非常这个有深度，这个就是乱来了。我就觉得你们还是以后能恢复一下吧，恢复一下谈哪方面的问题请哪方面的专家，不要老是这么。
好的好的，谢谢广东的谢谢广东的李先生。看一看每个星期的时事大家谈，实际上客人比较固定的就是星期一，是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他们两人的专长和他们善于发表意见的领域包括中国的整体布局、政局、中国的中共的走向、中国的人事安排以及中国的舆情，他们谈的话题都是非常切合他们的专长。而且对于他们两人经常性的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收到的更多的是赞扬的这么一类的话语，这是对广东李先生的一个解释。接下来我们试一试日本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哎，你好。我认为 今天的这主持人还是那个嘉宾是最好的。
嗯，
同时我想谈一个我的看法，我认为就是人推动人力进步的形式应该是法律和竞争，民主和自由与独裁是好，但是是一个有很多缺陷的制度。
嗯，
第二，谢谢。
嗯，好的，谢谢日本的李女士。接下来我们接听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这个我这个刚才我听过这个咱们刚才两位嘉宾给说这些的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哈，我觉得那个重要的是啊，这个他不管他是什么这个隔代这个指令也好，是什么这个常委制也好，实际上这些东西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嗯，
对吧？你连这个最起码的这点东西啊，这个重要的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是一个是往哪个方向去，
嗯，
就是原来这个可能从100年前就说过这事儿，中国向何处去，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你们还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啊，三个自信他也说了，市场经济也说了，
嗯，
几乎说的没有一个。还说了什么？最后又有什么26个字的那叫什么？好像是美国那个那个民主自由好像那个叫什么理论什么那我忘了那个。可是这个是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说是说做是做，没有一个兑现的。就是说你从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个层面，你们说的话都不兑现的话，那你想想这个国家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关于这个大的话题呢，就是中共十九大的话题，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小题目，就是技术层面上的一个题目，就是会不会取消所谓隔代接班人的指认。首先请和平来谈一谈你的看法，首先这一个做法是怎么形成的，第二它有什么利弊，第三现在为什么要取消或者说建议取消这样的一种做法。
相对于取消政治局常委，相对于这个年龄的限制，取消年龄限制，我觉得啊，不指定接班人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会做的，因为隔代指定接班人是邓小平时候开始形成啊，那么他希望不但指定了一个江泽民，也指定了一个胡锦涛啊，但是这样一点方式我们也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产生过，但是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啊，用专制的手段来去指定接班人，去确定接班人。都是官兵权力斗争最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即使是父亲啊，他是皇上，他把这个权力确定给他儿子，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权力比较大的时候，他有时候还废除他，或者有时候在实际过程中间、皇储过程中间，他发现能力不行或者某种原因也取消他啊。所以，接班一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权力斗争啊。那么，在毛泽东时候呢，我们就非常明显，从高岗到后来的这个林彪，对吧？啊，就是一系列都是非常残酷的这个权力斗争。那么邓小平时期之所以胡耀邦和这个赵紫阳相继被废除，也是这个接班人的权力的这个斗争。所以邓小平时期他出现了一个隔代指定接班人，他希望在他的可以看见的和确定的时间之内呢，能够确定更稳定的这个权力体系。那么在过去实际中间，我们就发现了呢，在胡锦涛时期的这种隔代指定接班人出现了极具严重的问题。胡锦涛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制于那个皇上啊，就是那个还没有死掉的，并不是指定他接班人的这个皇上太上皇，他对这个胡锦涛接班以后干涉的权力是非常严重的。等到这个胡锦涛稍微有了一点权力，3年以后，这个江泽民不得不把这个军委主席的权力让出来以后，这个胡锦涛刚刚开始尝到了一点点权力，这个时候又确定了皇储，那么所有人的眼光，所有人的希望，所有人拍马屁也好，追求政治上的归队也好，迅速就投向了这个习近平。那么这样的话呢，使这个胡锦涛基本上是前阶段被太阳皇所干涉，后阶段光环又被这个皇主所拉走。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就是习近平如果他的权力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这个稳定性， 啊，或者是按照他的主观意愿想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不确定这个接班人是几乎可以确定的。啊，至于不确定接班人和取消年龄限制或者取消政治局常委，是不是让习近平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接班人，我是怀疑的。不管习近平主观上怎么样，最终的目的我觉得他达不到。
嗯，赵岩，你认为现在目前的情况下，现在有很多人担心，如果不止十九大上不指定接班人的话，或者说内部来确定，那么二十大习近平以后谁来接班？那么还有一种可能，习近平要不要退？二十大以后有没有可能继续接班？再有一个，中共你认为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举他的领导人？
他现在是十九大以后可能要取消这个指定接班人或隔代指定接班人。那么呢，国内现在有一种说法，这不一定是我赞成啊，说这个习要。在这个毛三十年后，邓三十年后，习还要主政三十年，但这是一种说法。习自己本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东西。那么中共如果暂时还退不出历史舞台的话，那么有可能走在这个十六大的时候，他党内就有人提出要走越南的道路，就是党内民主竞选，金庚上岗。当时提出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常委，但是被胡锦涛否定了。胡锦涛一开始说去研究研究吧，研究来结果他自己否定了。就是当时的方案是什么呢？是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要分开，那么呢，一个当主席，一个当总书记。那么你看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就是有领导人去，主席和总书记同时站检阅台上欢迎外国来宾，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有人提出这样，但是胡把他否定掉了。能不能完全走越南的模式，或者是在越南的模式基础之上有一个新的模式，那要看中共自己博弈和习自己在党内在十九大之前的这五年所赢得的权利，以及他自己改革的团队也罢，还是叫守旧的团队也罢，他的团队给他设计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来。
好的，最后我们请张立凡先生用两分钟的时间来谈一谈整个您对十九大的这种预测一种看法。
我觉得这个权力斗争还会激化，然后像这个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只不过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种变相的君主制，也就是说由个人君主制变成集团君主制以后，因为摆不平，因为每一个这个直接的接班人，直接定下来的接班人都会往往会被废黜或者变成政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隔代指定呢有一定的安全性，就是减少了内部斗争。但是呢，现在如果说这个现任领导人到时候不打算退休的话，那么他对于那个直接指定接班人以及他日后的掌控，那就有着一言九鼎的这种权利，所以这个呢也是有利于他的这个集权或者叫独裁的，那么就看他自己怎么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整体上这个设计来看啊，一般来说中共他们都是体制内有了一些想法，然后呢这个走一个迂回，比如出口转内销，拿到海外来放风来讨论，然后呢再返回到这个内部去进行整合。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今天所参与的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些说法，可能我们这些看法可能还会再去被过一轮，所以现在其实什么也定不下来。我觉得也很可能就从现在的体制来讲，尤其是在面临一种就刚过了一个十月文革，现在又在这个卷土重来的情况下，体制内对于个人独裁有非常大的警惕性啊，大家都担心再出一个毛泽东又被他再耍几十年，那个谁也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疑问很大。谢谢。
好的，围绕中共十九大上是否会出现颠覆性动作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红歌晚会美化文革，炒作还是阴谋，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